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当大家还在为食物添加剂，衣服里面的甲醛，餐具里面的双酚 A， 甚至奶茶塑胶杯释放的微塑胶而担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就连耳环、手链也都可能无声无息地向你的身体释放有毒物质，每戴一次就好像是同看不见的敌人暗中较量。廉价首饰看似好靓好精致，实质就隐藏住监管缺失的黑色产业链肆虐的惊人真相。当整个市场比拼的只是哪个更便宜，哪个利润更高，真正承受风险的永远都是底层民众、学生、工厂女工、年轻妈妈，甚至是天真的小孩。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静静进行、看不见但是致命的健康赌局。每一件廉价首饰都可能是一个慢性的计时炸弹，静静侵蚀你和身边人的健康。大陆爆出廉价首饰致癌物超标9000多倍的惊天消息，一路冲上热搜，将大家对国产金银首饰的信任直接抌落地下踩。11月24日，广州日报、齐鲁晚报、新京报这些大陆媒体联合披露了一组可怕的测试结果。他们在网上同门市20家商铺随机买了21件首饰送去检查，结果可以用惨不忍睹4个字来形容。在27件里面，有17件的镀层不达标，有一款标签声明是镀银的手镯，银的镀层只有0.24微米，而标准的是2微米。另一款镀金的手镯更加离谱，镀层只有0.03微米，标准是0.5微米，差了整整16倍。但是真正令人毛管动的是广州某饰物批发市场的一对耳环，商家堂而皇之在上高印了 S925， 意思是 92.5% 的银，但是一检测，这对耳环表面的主要成分竟然是镉，而且镉含量高达每千克92800毫克，比国家标准限制每千克100毫克超标9280倍。换句话说，你以为戴的是纯银，结果就戴了对92.8%的致癌金属在耳朵。镉是国际公认的一级致癌物，会在身体里面长期累积，难以代谢。更深悒的是，咁并不是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早就烂到骨子里的行业常态。今年11月初，上海监管部门抽查19个牌子有8批次不合格。镉、镍、铅这些重金属超标。10月27日，上官新闻表示，杭州国际珠宝城检测到部分砂金的镍释放量竟然超过国际标准的过千倍。8月11日，有媒体将19件首饰送到去武汉检测，结果更加荒谬，因住 S925 的银链，银含量只有13%，其中一条根本就是白铜，3款标签为925银针的耳环分别是铁、铜，只有一款是真银。而在8月初，知名测评博主老爸评测检验了8款说是925银的耳环，结果有6款其实是铜合金、镍、镉、铅严重超标，其中最离谱的一款镍释放量超标61倍，镉含量超标1179倍。看这些数字之后，再看看耳环、颈链、手链，感觉不只是便宜，简直是买盲盒的有毒物品。那这些毒金属对人体到底有几可怕？答案比你想象中重要直接，重要深悒。根据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资料，镉同它的化合物属于剧毒，只要接触就可能会导致癌症，同时会损害心血管、肾脏、胃肠道、神经、 生殖和器官系统几乎全身都无可幸免。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亦都明确指出，铅和铅化合物同样可能致癌，长期接触会几乎影响人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症状包括学习力下降、记忆力衰退、注意力变差，甚至会令手指、手腕、脚眼出现无力这些神经性问题。咁只是国际层面的资料，翻到国内的临床数据，情况同样是不容乐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因为佩戴劣质金属饰物诱发的手饰性皮炎患者同比显著增加。更加恶劣的是，其中接近60%的患者所佩戴的所谓银器手饰检测之后竟然都是铜合金或者是劣质金属。临床表现亦都不只是痕那么简单，有人耳珠溃烂甚至渗出液体，有人条颈就出现大量色素沉淀，有人演变成慢性接触皮炎，甚至在极少数的病例之中出现细胞异常增生的警号。这些不是情绪化描述，而是客观病例原原本本的呈现。读手饰不只是便宜货，更加是实实在在的健康赌局。看到这里，很多人都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厂家要用明知道有毒的金属呢？答案其实残酷到只是剩一句，便宜、好看、好卖、赚得多。商家不是不知道镉、镍有毒，刚刚相反，他们太清楚成本差在哪里。来看看最直接的价格对比，银价2024年每公斤5800至6200元，这个是黄金银市场报价。镍每公斤28至35元，这个是伦敦金属交易所2024年的数据。镉盐大概是每千克80至120元，因为工业用途广、量大、便宜。新铝合金更加是夸张，每千克15至22元。厂家就是用这些材料代替真正的银，成本立即就压到地板，利润率可以飙升到95%以上。
足银十几块钱一克，一条20多克的银手镯加上工费就要300-400块了。但是如果用金属合金，成本几块钱，利润直接翻了10倍。更离谱的是，黑心商家直接用回收的金属废料来给你做每天贴身佩戴的饰品，里面出现镉、镍等致癌物就不奇怪了。所以你会过敏真的只是小事，几块的金属废料甚至能做出上百件首饰。
而且不单止是便宜，效果还好到令人误会，镉镀层比银更白、更光、更耐刮，第一眼就超有高级感。镍抛光之后直接变成白金效果，带出去根本没人看出出是假的。这些材料连废水处理都悭翻，不用贵到拿命的环保设备，不用起工厂就能够悭翻几百万。你会发现在这些厂家的计算中，毒不是问题，赚不到钱才是问题。亦都是在这样的利益逻辑底下，毒手饰才能够一路流出，成为市场上难以清除的顽疾。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么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好多人可能都用紧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 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还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还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我们影片下低的购买链接立即选购，我会将链接贴在留言区置顶。根据2025年艾瑞咨询发表的特六饰物消费安全调查报告，近两年的中国网上饰物销售额超过1260亿，其中低价饰物占比超过63%，大约有37%的消费者曾经在平台购买过925银产品。那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些人支撑这个庞大的廉价首饰市场？数据揭示了残酷的结构，2025年大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大约是每个月4200元，而真正达标的银首饰人均购买力只是覆盖其中不够35%的人群。换句话说，超过60%的人想要买饰物就会自动被推向低价高毒区域。在这里就能够推断，那些99至69元的廉价毒饰物真正的主要消费者就是这几类人：中专、大专、技术学院、中高的小女生、刚刚毕业入工厂做店员、做美容学徒的18至23岁女仔、工厂流水线的女工，一企就是12至12个钟头，月薪3000至5000元。饭店服务员、奶茶店店员、超市收银员、快递分类员的年轻女性。3、4、5线城市县城里面喜欢打扮、入息不高的50后和00后。帮6至14岁女女买耳环、手链的年轻妈妈，拍短片、摆地摊、直播需要不停换首饰的年轻人。总之一句，他们在工厂、在县城、在出租屋，手紧到1元都按住使。饰物不是必需品，食住交通才是，所以悭到的一些零用钱根本就买不起真正的925银或者是黄金，只能够选最便宜的那一些。有网友一句说话总结得非常刺耳，但是就真实得令人沉默。有钱人的审美是用钱堆出来的，而穷人的精致是在毒气里面挣扎出来的。他们不是不在乎健康，而是他们没有选择。当整个市场都在斗边个平的时候，最先被削走的从来不是商家的利润，而是产品的底线。到最后被静静地削走的就是人体的安全。在搞清楚边个买之后，一个更现实亦都更残酷的问题就浮上来。这些廉价又高风险的饰物到底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有网友总结说，整个产业链大致分为5个环节。第一，黑工源头。在广东潮汕、揭阳和东莞这些地方存在大量饰物加工小作坊。这些工厂大多数都没有完整的设备，没有重金属处理机制，甚至连最基本的通风除尘都不达标。为了成本极限压缩，银材料被换成白铜、铅合金、废金属熔炼物，涂层厚度被压缩到 0.02 至 0.05 微米，含铅的助焊剂被大规模使用，为了增加光泽，甚至还添加工业和化学反光剂。最终一件成本不够5毫子的饰物就被包装成奢侈品，标价几十元。第二，批发市场分销。而在这些小作坊里面生产出来的5毫子成本饰物并不会直接流向消费者，他们的第一站 是全国各地的门市批发市场，在这里货品断根出售，按袋打包，每降低一分成本就多出一层利润，每多出一层利润就会吸引一批新的分销商加入。第三，电商直播渠道，真正将这些独手式送到入千家万户的是电商直播平台，主播只需要将灯光开到最光，镜头校到最白，再加一句真是超级令，全部925银，消费者就立即被吸引。成本五毫子的饰物，就算只是卖19.9，都能够有40倍。第四，平台演算法推流，令这些产品疯狂扩散的是平台的演算法。演算法最喜欢是什么？最喜欢就是高转化率、低退货率、价格低、点击快的商品，结果就是越便宜材料越差的饰物就越容易被推给那些本来就买不起真银饰物的群体，于是一整套便宜、好看、销量高、被疯狂推送的机制就被固定，将千万消费者推入重金属风险的深坑里面。第五，消费者身体终端，当演算法完全成为他的任务之后，这条产业销售链就完毕，黑工厂的污染、批发商的加价、主播的说话艺术、平台的推流，最终都会落到哪个身上？戴住耳环的初中女生，戴住手链的工厂女工，这些财力有限但是亦都想打扮自己的年轻女仔身上。讲完了产业链、流通和消费者承受的风险，最后一个环节亦都是令人最无奈的，就是监管缺失怎样预防。劣质金银饰物长期在市场泛滥，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持续威胁，中共监管就形同虚设，市场监管总是事后抽检，但是很少在流通之前就清理。根据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系统公布的数据，全年全国范围内针对首饰类的专项抽查数量大约是4700批次，但是全国在网上加上门市的首饰商品编号 SKU 数量超过2800万种。换句话说，实际的监管覆盖率不够 0.17%， 也就是说你在买首饰的时候抽到合规格产品的机会率比你中六合彩还要低。更加深刻的是，即使抽到不合规格的产品，多数的处罚亦都只是停留在罚款几千元、召回和整改。这些老板换个身份证、换个牌子壳，就能够重新上架，继续在系统里面流通。监管并没有真正切断黑色产业链，只是剪了几条露出来的草，而草丛里面的毒手饰依然静静蔓延。这样普通百姓能够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网友总结了几个实用招数。第一，便宜的不要买，几元到十几元的金属饰物尽量避开，越便宜的饰物越可能是来自工业金属或者废料。第二，选择正规鉴定证书的饰物，虽然不保证100%安全，但是至少可靠性更高。第三，佩戴之后留意皮肤反应，如果出现变色、甩皮、红痒、粗糙，就要立即扔。第四，已经有饰物的不放心可以鉴定，没有证书的首饰如果特别想戴，可以去金铺或者珠宝店做鉴定。第五，儿童饰物亦都是重灾区，小路仔的皮肤更加敏感，无必要帮衬正规厂家，避免廉价毒饰物。观众朋友，看完这些数据和例子，你可能会问自己，手上戴的首饰是不是真的安全呢？里面会不会也都藏着超标的有毒物质？其实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9000倍，而是当9000倍变成常态，因为没有人保证下一个10000倍不会出现。而你又怎么看？欢迎留言发表你的意见。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